到底我怎么去领受我的权柄呢？它太重要了，对，懂得用权柄，那就会是一个祝福；不懂得用，它带来一个是伤害。好像周的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做了一些决定，这些决定让他内疚一生。孩子出生我都没办法回来看他，是不是？可是又有另外一些好的权柄来帮助周来到教会当中，来到那个装备，一步一步，我真的看他越来越开心。你不要说他刚才说自己很三八很开心哦，因为从前是跟人没有关系的，现在是有关系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笑他说他那都没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翻转。我们再一起给耶稣掌声。同样来到今天的经文呢，耶稣也是给门徒权柄，已经讲完两章了。登山宝训之后呢，第八第九章耶稣就示范天国君王他有什么权柄。那然后呢，他来到第十章，他就跟门徒说差派他们出去，耶稣叫了十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权柄。所以今天的题目是给他们权柄。权柄是给谁的呢？对，给门徒的。你回答得很快，你说给我们的，可是你愿意做门徒吗？很关键的一件事情，权柄是给门徒的。一到十五节它是第一段，它是权柄的分次，神要把权柄分出去。好，因为如果是一个人做的话，能做的事情有限，我把权柄分出去呢，一个人变成十二个人，变成一百四十四个人，那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权柄的分次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耶稣把权柄是给门徒的，他这边讲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叫这个祭司把他一个人叫到自己的面前来，是有很亲密的关系，是彼此相交，是认识耶稣。所以耶稣要把权柄给谁呢？给那一些认识他的人，给那些跟他的人，给那些信任他的人，给那些与耶稣有关系的人。这种人耶稣说，我把权柄给你，我把权柄给你。所以整章的经文包括前面登山宝训，谁跟上山呢？门徒。耶稣在山下下来了，行神迹，谁跟在身边呢？门徒。第八章门徒跟在身边，第九章门徒跟在身边。现在耶稣说可以了，我现在差派你们出去，把权柄分给门徒。所以跟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带动是什么？带动我们开始明白耶稣，明白权柄。这边我们的同工，我把权柄给他们，晨祷完之后追求了，我把权柄给他们，我就坐在那边闭上眼睛默想。有时候他们会下来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们追不下去了，我把权柄给他们，你们就追吧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讲到，我也会让不同的同工上来讲到，我把权柄给他们，因为我们有一种信任的关系，是不是？已经是同工了，已经是门徒了，跟在那一边，如果都不信，我信谁呢？神也是这样去拣选我们，神说谁愿意跟我呢？谁愿意跟在教会里面呢？谁愿意加入小组成为门徒呢？他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，根，这个根他就带动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。周当时是跟他的朋友来打球，可惜没有跟到楼上去礼堂那边敬拜神。如果他再跟的话，哇，他生命就不一样了，所有后面的事情就翻转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也没问题，他就回来了。他回来跟在台北611，他在香港学房好像没办法完成了，神也在台中让他有学房。所以当我们跟的时候，神会替我们安排一切。门徒就是神分赐权柄的对象。我们要领受权柄吗？很简单，我跟从，我跟从就可以领受权柄。每一个权柄有一个范围哦。神对所以一到四节都是讲到这十二个门徒。那耶稣第五节说，差他们十二个人吩咐他们说，外邦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去，宁可去哪里呢？以色列家里面迷失的羊当中。这就是一个权柄的范围。神把权柄给我们，我们在哪里做事情呢？它有一个范围。好，如果我是一家之主，我的范围是哪里？就是家咯，对不对？ 这是家，所以这是一个权柄的范围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范围。神对门徒说，你们的范围就是以色列，如果越过以色列呢，暂时你们没有这个权柄。因为神拣选保罗做外邦的使徒，拣选这十二个门徒只是在犹太全地有权柄，直到后来神一步一步再把权柄增加，这是神的一个智慧，他让他们先在熟悉的地方先操练权柄。权柄是有范围的，好像神给母堂的一个祝福在哪里呢？母堂的学房是使徒行传十九章，叫一切在亚细亚的，就是亚洲，都听到神的道。所以好像神给母堂的一个初步的托付就是亚洲，就是亚洲。后来当然不断在增加，不断在改变，可是早期整个意向就是亚洲。有一个阶段在美国有一个牧者认识我们，想邀张牧师过去，可是后来先去祷告，牧师也觉得神没有把美洲量给我们，对，所以就没有去到。同样的，布永康 Bonky， 神把什么地方量给他呢？非洲，他是非洲的使徒，很特别。后来他来到亚洲去传递一些信息，我们去听一听，感觉好像跟我们这 DVD 所听到的不太一样，那个感觉是有距离的。 DVD 里面听到他在非洲，哇，50万人80万人参加聚会，绝迹的率多少，10几20万人涌上来绝迹，哇，那叫病人医病啊，赶鬼啊，一大堆啊，瘸腿的立刻就长出来啊，哈，怎么样，很多东西。我们就很想去香港去看他，结果看什么，看到一个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后来我就想，哎，可是不是权柄的问题，神把非洲量给他，神好像没有把亚洲量给他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我初步的思想，因为再思想下去就危险，就是说因为我信心不够，我回避这个问题先不讲。所以是权柄，我觉得是有范围的一个问题。第三个，耶稣说什么？第八节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做四个事情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权柄，这些权柄就是你有能力做这四个事情，你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麻风得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哇，你不要轻轻看这一句哦，这一句这四个事情，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其中一个已经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四件事情里面我们做到其中一件已经不得了，耶稣把能力给这些门徒，你这四件事情你都可以做。哎，简单来讲，这四件事情是谁做的？耶稣做的嘛，对不对？门徒看过耶稣医治大麻风，有没有？有。耶稣有没有叫死人复活？有。耶稣有没有医治病人？又有。耶稣有没有把鬼赶出去？有。所以很简单啊，所以为什么要拣选门徒？因为你看都没看过，我叫你做，你一定吓死，对不对？不要说看都没看过，你会不知所措。你就算看过，你都觉得自己没看过。前几天就有人问我，牧师，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来台中？小玉坐在旁边，我就跟他说，小玉，你来回答。他说，牧师忘记了。哎，我讲过起码3到5次了，对不对？我讲过3到5次，他还说忘记了啊。那我说好，好，为什么他会忘记？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有没有？对，现在还是忘记，大胆。我想一想，我的门徒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开小组，早期开小组呢，他们每一期都带新朋友来，然后呢，小组里面每一期我们都敬拜，有方言祷告，每一期新朋友都来问，你们刚才做的在做什么？我们说在做方言，我们就替他查圣经，查的很多次了，每一期都这样。经过2个月聚会之后，我就跟其中两个门徒说，你们来回答。他说，我们可以再听一次吗？我不是讲了2个月了吗？2个月是8次，8次你都坐在我旁边，你们都很专心，就好像在点头，你们在点什么？所以我就跟他们说，好，我再说一次，从下一期开始你们来回答。从来没有那么认真。我当时还没有全职，我还是在学校当老师。他说，老师可以说慢一点吗？我说好。他们就开始做笔记。门徒跟在耶稣身边，看归看， 除非自己去做，哈，对不对？哈，你看见同工上来追啊，我们晨祷结束之后，他们追回应，简不简单？怎么那么没有信心哈？你都还没做，你就说没不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事实上是他们都觉得本来没什么，可是一上来就是不是没什么，是什么都没有，都好像一片空白啊。对，所以除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，耶稣说我把权柄给你，勇敢去听，听完用出来。听完用出来，否则你听一百次那个东西都不是你的。耶稣太聪明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好，出去，出去。也许耶稣已经在下山的时候已经不停跟他们说，留意听，有一天我要叫你们出去讲。啊啊，每一个晚上耶稣都会跟他们说，说一次我今天说了什么。门徒说，耶稣你今天说了很多事情都很有恩膏，可是我忘了。这跟我们一样啊，是不是？除非我实战经验，这五十二是不是神给我们一个祝福？我就是在这边操练敬拜神啊。五十二个晚上里面有四十个晚上是布道会，布道会里面每一个晚上都是在听一个见证，所以我很感恩每一晚有一个见证。你听这见证感不感动？感动啊！好了，轮到你上来讲，你怎么讲？开始坐在位置不敢动，对。所以我们要听啊，我们要学习成长。哎，人家讲这样表达，他如何表达，把里面的真情能够流露出来呢？我如何去祷告先知服事呢？我如何去在这边做先知祷告呢？我不光是要看，我要预备一个心，我要做门徒，我要跟随，我要知道神给我的权柄，并且我要做师父叫我所做的事情。门徒就是很简单，第八节啊，四件事情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一点都不简单啊，对啊，他们应该是一边出去一边在那边抖，对啊，一边发抖发抖，对啊，好，经过一次两次，好，都说我奉耶稣名吩咐你出去，你出不出去？你再不出去，我出去。可能门徒在一直在那边恐惧恐惧，哈，所以我们要操练，不要怕。耶稣说：“我把权柄给你，要跟随，要用信心，要相信，要操练。”要操练，很简单的，我去操练。神如果说我把权柄给你的话，那你只要操练。事情就成就了，因为不是我自己要做的，神叫我做的。最后呢，神有一个应许，九到十五节，他应许什么？他说：“你们去的时候，不要带这个，不要带那一个，那什么东西都不带，那我的生活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面对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是：如果我什么东西都要带，请问要带多少才够？你不知道你要预备多少才算够。”对不对？我要预备一年吗？我要预备十年吗？我要预备一百年吗？我不知道我要预备多久啊！所以永远都有一种不够的状态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怕这些东西，不要想太多，因为你想太多，你就不会去做了，对不对？”第二个，如果我已经预备好我才去，那个不叫信心。那个不叫信心。耶稣跟我们说一个东西，我会供应你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我会供应你，走一条信心的路。领受权柄分赐就是要信，否则我连为人家祷告叫鬼出去我自己都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权柄的分赐就是一种信心跟跟随的功课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信跟跟从。我因着信耶稣，我跟从耶稣，我因着跟从耶稣，神分赐给我权柄，我信任他，我就去了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的权柄的分赐。第二大段权柄的征战，十六到三十九节，权柄的征战。耶稣说，十六节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。这个字蛮特别的，羊进入狼群。 刚刚我们才知道，我们礼拜六下礼拜六儿童教会要演的七只小羊哈，那个羊跟狼的数目其实不相伯仲，原来小朋友都喜欢当大野狼，所以狼很多，这次是蛮能够把圣经活出来的。我猜你们就是进到狼群当中，所以连儿童都明白这个真理，狼群等于是我们进去是被包围啊，对不对？但我为什么会被包围呢？因为我进去敌阵，敌人的阵营啊。那问题是，那个敌阵是谁叫我进去的？神叫我进去的。那敌阵这个里面的地这个范围跟里面的人事实上是属于谁的？属于神的。所以神叫我们去夺回该属于神的。所以当我进去的时候，我就不用怕，本身就是一个征战。我要进到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征战，这个在所难免。我以为是用权柄不需要征战吗？赶鬼不需要征战吗？医病不需要征战吗？每一个东西都会征战，都会面对征战。那所以在这个过程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勇敢进入敌阵，勇敢进入敌人的阵营当中，不要怕。如果我说，哎，那个地方我不要去，那边太恐怖了，太多麻风病了，太多怎么样的鬼了，那不是神的心意。神说，如果该去的时候，我们就去。勇敢进入敌阵，因为里面的是神要救的人，这个地盘是属于神的，没有一个地盘是本来就属于魔鬼的。对，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得着仇敌的城门。阿们，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进去。可是进去的时候要有一些东西要注意，第一个要灵巧像蛇，纯良像鸽子，所以我们要有智慧。灵巧就是智慧，我必须有一个智慧，懂得去分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。对啊，我不需要故意去到一些庙门口去传福音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可是如果刚刚好门口庙旁边有一个人，他里面在哭，你身上有个单张，要不要给他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那就给他。所以有机会做该做的一些事情。第二个，我们需要有启示，因为当面对逼迫的时候，谁会帮我们说话？圣灵，父的灵。对啊，这边很特别，不，他没有讲圣灵，他讲父的灵。父的灵，这一个很特别，第二十节，对，他强调父亲的爱，他强调父亲的保护，所以父的灵会把感动启示放在我里面，以及我知道该怎么说话，该怎么去回答。最后是忍耐，二十二节提到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种忍耐是带着盼望的，是我知道有一个终极的盼望，我在忍耐都会得着盼望，都会得着救赎。所以不是那一种好像无可奈何的忍耐，他是带着盼望很积极的。我知道我进入敌阵，只需要有机会、有启示、有盼望的忍耐，我就不恐惧了，我可以勇敢进去敌阵当中。事实上人会不会怕呢？还是会怕。所以24到39节，你就看见里面不停讲到不要惧怕。凡是圣经出现不要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那是对我们说的，因为我们很容易惧怕，人很容易惧怕。所以当我们要面对一些东西，勇敢进入敌阵，它不光是我进入别的地方哦，有时候敌阵在哪里？我们自己里面。我们自己里面，我们需要勇敢进到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黑暗的部分，求神把智慧启示放在里面，以及我可以有勇气打开我里面的这些黑暗。我凭什么可以不怕呢？24到39节，他说不要怕，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。第一个就是我要知道敌人的权限，他的权力有限。对啊，他可以杀我的身体，他不能杀我的灵魂。敌人的权是有限的，我要知道知己知彼，他是有限的。那我呢？ 神说麻雀，他用麻雀的观念来告诉我们，他说敌人是有限的，可是你们是贵重的。他用麻雀这个观念告诉我，你们是贵重的，所以神不会把我们推到一个狼群当中，他就袖手旁观，他一定会帮我们。如果我必须进到一个困境，遭遇一些艰难，我要了解这些艰难对我的伤害，对我的影响力是有限的，我的神才是无限，所以我面对困难，我要有一个信心，有限，它是有限，我不能够把我的困难看得太大，否则我自己会没办法站立，我会在那边那一场仗当中，我就打输那个仗。所以面对那个，我知道他的权限，他有限，我知道我的宝贵，因为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，这个代表什么？有没有想过这句话？神说你的头发我都数过。对，我想三十年之后这句话对我的意义不太大，我也可以自己数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自己数。好了，现在如果你自己可以数的话，数得到有多少的话，那请问这句话对你的意义在哪里？如果你有能力，你有能力你也不一定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对自己的关心程度不会数到你有多少头发，你都会在数。所以这个不光是能力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爱的无微不至的问题。他爱到一个地步是头发神都有兴趣，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有兴趣，因为他每一天都掉嘛，对不对？每一天适当的掉一些嘛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不正常掉，你才会关心，哎呦，今天掉了多少条，你也不会去数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神那个不光是能力的问题，是爱的问题，是眷顾的问题，是细心的问题。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数你的头发有多少，对啊，那真的是太感动，是不是？神对我们的爱很深。最后是什么？得生命。得生命，他一直在讲讲这个观念，讲头发，然后就讲谁认我，不认我，然后呢就讲到最后爱我过于，过于爱什么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一直在那边跟从耶稣，最后要得什么？凡要得着生命的，将要牺上生命；要牺上生命的，才会得着生命。原来我要牺上的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，我一个属肉体的生命，一个好像地上的生命，最后是这个肉体，这个生命。对，那这个生命如果跟永恒的生命相比的话，它太微不足道了。对，如果你看过一些人去过天堂去过地狱，他们那一个见证，我们就知道永生跟永死的分别太可怕了。如果我是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的话，在有不灭的火来烧，它是多可怕。如果一个人他知道我的未来比我现在地上街可能一百年要长多了，我就知道原来面对神不简单，面对神不简单，神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机会可以回转回到他的面前，得生命。门徒之所以跟耶稣跟的过程，会不会付代价？蛮多代价的，蛮多东西好像原路上一直要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。那到底我为什么愿意放？我愿意放，因为有更贵重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。前几天我才听小玉讲，她姐姐生日，她姐姐生日，她就很想在香港，多期待我的亲人生日的时候能够在她身边。所以她一直在办公室就很感动，在那边就想起一些小时候的片段，跟姐姐互动的片段。可是现在为了跟从神的缘故放下来，铁心牧师因为跟从神的缘故他去到香港，那小玉因为跟从神来到这里， 对，我们每一个愿意跟的人都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我要得着生命，我要得着生命。所以神今天跟我们讲的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你愿意跟吗？所有这些权柄是给门徒的，是给愿意跟的人的。从最基本认识耶稣、领受救恩的生命，去到领受权柄，更多更多去经历神的国、神的荣耀。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得生命，整个得生命。那如果我追求的是这一些的话，最后是什么？神说：“凡是借贷你的，就是借贷我；凡是借贷你的，就是借贷我。”凡是给一个小子一杯凉水的，就是接待我。所以这边讲到第三段，就是权柄的代表。原来我们就是代表耶稣，我就是代表耶稣。整个经文很直接的就讲权柄的观念，神要把权柄分赐给我们，神要我们学习知道权柄是要征战的，神要我们去认定一件事情：如果我认真去追求生命的话，我就是代表耶稣，我就是最高权柄的代表，来传扬他的福音。整个经文很清楚，他很有力度，他来鼓励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，他要拣选你，不要停留在一个信徒的阶段，你要勇敢前进，从信徒到门徒，你要勇敢前进。学方的同学也是，你要勇敢前进。很快可能你两年毕业就过去了，但两年之后怎么办？继续勇敢的，你要成为你教会牧者的门徒，或是说他门徒的门徒。总之你就要跟在那一边一起跟，因为我们的生命要追求的是什么？得着生命，得着生命，这就是一个关键。这种生命是在现在就可以经历的，好像周所讲的，当他回转了，2015年开始回转之后，他整个生命得着的平安，得着的喜乐，得着的三八，得着的很多那个美好的关系。那这些如果不是耶稣，这一些都不会产生。所以我们不要说以后永远的生命好像有点抽象，我们就光是看现在已经可以进入那个丰盛的祝福当中，我们可以预备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看见神多好，神今天跟我们讲前进，前进，跟从耶稣。耶稣没有把权柄分赐给第三个、第十四个，耶稣在这边列出十二个名单，就分赐给这十二个门徒。因为当时他只设立了十二个门徒，对，门徒再生门徒，再一代一代这样再生下去。所以唯有我们愿意跟的，你会成为神所兴起的人，你会成为神所信任可以代表神的人，你会领受那个权柄跟能力，你会去医病、赶鬼、医好大麻风，报告神的好信息。神说：“我在等，我在等，愿意来到我面前的人，我把权柄给他们。”